即便我的生活当中也在用 Sky 它的那个拨通电话的那个声音，我还是不习惯。
真的假的？差很多吗？
怎么我们现在的人都习惯嘟嘟嘟的电话等待的状态嘛？啊 ，Line 的话是噔噔噔噔噔噔，然后
嘟嘟嘟。
对啊 ，Sky 我真的有点不习惯，太活泼了。我觉得那个等待通话中这个时间点，就像在给自己沉淀，或是思考要讲什么。刚刚活泼感觉就打破你要沉淀的那个 feel。
哦，我懂，我懂，我懂。
那你今天如何？
我今天就跟往常一样很废啊。对啊，因为就我侄女跑来找我啊，从台中过来。
哦，真假的？
对啊，然后我们就去 Costco 买一点东西。
哦，我好看到你动态有放东西照片。
嗯，就一次进补了几个月的东西。
现在好事多人很多吗？
比平常少很多，可是还是有人。如果平常平日去是八分的话，昨天去大概就是4分到5分这样。
差很多哎。
对啊。
就是季后赛你有看吗？太阳。
季后赛哦，恭喜太阳晋级啦。
敬业一下，现在穿插本频道的内容，主内容。
啊，我，
对啊，这次太阳他打的状况非常融洽，莫过于就是老船长啊，对啊。
嗯，真的真的，我觉得 CP3 在这个系列赛扮演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去，怎么讲呢？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拿其他人来替代他的用途。
简单叙述，我可不可以用"统治级"这个词来形容这次的 CP3？
我认为是可以，但是因为他们这两轮遇到的对手来说，其实基本上都是对面比较有伤病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质疑还是有的。
哎，他第一轮对手忘记了，
湖人啊。
哦，想起来了，我。被淘汰就会忘记那是什么对手了。
你忘记那个 LeBron 跟 CP3 在那边互倒的。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可是这一次金块，他虽然 Jamal Murray 倒掉了，可是 Aaron Gordon 的加盟的确啊，在锋线上、侧翼上有很大帮助，后卫的灵活度啊跟经验上差了大截。
这一点没有办法嘛，尤其像以这个系列赛来说 ，Aaron Golden 并不像第一轮那么强势。那这一轮的 Aaron Golden 场均好像只有9分，然后快4个篮板吧，然后命中率好像维持在40%，可是三分球是没记错是8次出手一球都没进吧。
我这个不禁想起早期在魔术时期的他，也很常被诟病啊，不稳定啊，很容易消失啊这类的情况啊。
没有，你知道那个说到这个，我第一时间就会想到 Aaron Golden 9分，
想不到，意想不到哎、
欸，哇，那跟9分很有缘哎、
欸、，NBA 的迷因啊，
魏德都已经预料到了，
说句很实在的，你看同期都在灌篮大赛当中，余亮、秦姐的 Berlin 他打的风生水起，也拿到他的全明星，反观 Golden。他没有让人体会到他更进一步的成长、欸，
这一点真的是没办法嘛，因为从当初 Aaron Golden 在那个魔术的时候，其实刚进来的时候他的体能表现就很好，可是他的技术层面就相对比较薄弱一点。
嗯，
那其实多数球员对于像 Lavin 这种，就是一开始空有体能，然后渐渐的养出了其他技术的球员，其实。对于这种体能怪物嘛，其实多数人都会抱持一些期待。
嗯，
但是像 Aaron Golden 这种比较偏大前锋身材的球员，可是他的打法多数时刻却没有运用自身的体能，我觉得这一点是蛮可惜的。
在这个时代，大前锋如同像在 Tim Duncan 啊，或者是 Weber 那时期，大前锋在 NBA 的历史上。他真的可以做出更多更多的延伸啊。
对啊，因为大前锋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位置，因为他不像小前锋会有各自有各自的不同，那大前锋的立场其实会以禁区的状态去延伸出更多东西，你可能很会吃饼， 你可能像 Nowitzki 那样很会得分、嗯、或者是说你可能成为一个拥有三分球技术的射手、
嗯、
那比较可惜的是 Aaron Golden 在技术层面上比较没有那么成长的状态。
还有一点就是大前锋很可以就像球队的体系去做延伸，像你刚刚说的 Nowitzki 负责得分嘛，那或者是说防守型的大前锋啊诸如此类。可是 Golden 他在魔术时期你要说要组织要得分要防守好像都不太有比较显著的表现啊。
对，就其实应该这样说，其实他的立场跟他的身体条件让我想到另外一位也是以体能著称的前锋，就是那叫谁？之前金块那个 Fareed
哦、oh, ，Kenneth Fareed，
对对对对，他其实也是有类似的状况，就是以体能著称，然后技术表现比较没那么好，身材也没有那么的优势，可是他的体能都还不错。
哦、oh, ，我很喜欢他、欸，而且他在那个新秀挑战赛啊，或者是美国队哦，打超屌的。
对啊，因为 Fareed 其实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拼劲真的是非常的足够。
嗯，没错。
对，那相较在这一点 ，Aaron Golden 其实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拼吧。
二来是说，他也就是说半兽人，我觉得半兽人比较偏向中锋啊，有点偏矮中锋的感觉，因此让他想在中锋群拼搏，那就得更多的拼命跟能量。
没有错。
可这类的矮个子中锋很纠结，很纠结啦，要么是膝盖容易爆掉，不然就是他投射能力很欠缺。
这一点没有办法，因为那一部分本来就不是他的强项，
从一开始就没有的东西你要他后来长出来，这不可能啊。
我就会突然想到最近 PTT 很常在讨论的一个东西叫做球探报告。
嗯哼，
那我就会突然想到当初那个那叫谁马刺那个 Kawhi Leonard。
嗯，
当初球探报告在指出的时候，其实 Leonard 是一个运动能力普通，
嗯，
然后进攻表现也普通，
嗯，
有活力有防守篮板超级不错，可是问题是缺乏技巧，运球不稳，投篮命中率不佳，进攻不太好的球员。
反观现在完全是打脸、欸、
对，就是说到这一点我自己也是很推崇马刺有把他养好，
嗯，
这也造就了他现在有防守，然后各项能力也都不错，然后进攻有一定维持水平的能力。
嗯，刚听听来最终还是谁选了他，谁养了他，还有他的际遇造就他最终的结果了、啊。
这没办法、啊、这个就是球星、欸、不是球员的命运。
对啊，每个人的机遇不一样啊，你的环境啊，你的机遇真的会给你大的改变啊。
你看他去尼克会变什么样子。
哎、欸、会怕哦，会怕哦。
欸、不好说。
就像那个塞贝尔跟你看球那个 Tim Hardaway Jr.、欸、那时候在尼克也是一度要被打烂掉了。
没有错。
对啊，然后后来不是小牛被淘汰之后才有那场外新闻说当初小牛只是想要哈德威而已，并没有想要 Porzingis， 只是刚好被打包一起过来而已。
可是说到这一点Porzingis 在这几个系列赛真的表现的不是那么优秀，
他真的是把他身价给打掉耶。我身为铁血小牛迷、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把他交易出去，我真的身为管理层，我不知道用什么理由跟包裹把他交易出去。假设我真的要交易他的话，
不好说，呵呵，我不是小牛迷。
身为难交易的球员，素质他都有，大约有伤病史
有
不融入球队有，然后那个场外声音有，你看不好交易的条件，起码随便讲四个都集于一身了。
对啊，因为其实 Porzingis 就我系列赛看到的几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小牛队整体小毒，我应该讲小毒吗？还是讲小牛？还是没差？
小毒
啊、都可以，
没差。好，讲。
其实整个进攻体系太过于依赖当曲曲了。
嗯，没错。
我不确定这是他们的战术体系，还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跳出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最后导致当曲曲要从第一节扛到第四节，
还要扛到第七场。
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会看到那叫谁 Porzingis 有一个 mismatch、
嗯、
但是多数情况下 Porzingis 是没有办法把球处理掉的，
要么是慌乱的出手，或者是传导上很慌乱，没有章法、啊、
很多时候你不能 在篮球场上你是一个高个，你不能对到一个矮你十几二十公分的人，你没有办法在他面前把球处理掉。
嗯，
而你去选择跳投，我觉得不是说跳投这个选择不好，你看 Nowitzki 也是会选择跳投，可是问题是、嗯、像 Nowitzki 在低位打到一些错位的角色的时候，对面的后卫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他是会运用他的身高优势把球给处理掉的。
对，而且越抹越靠近篮筐。
你投射的建立的点是在你对禁区有威胁，人家会帮你投射，对，而不是你只能依赖投射去做攻击。
重点是你面对的是身高的错位，这个是你再怎么选也不会选到先投篮吧？很怪啊。
对啊，那像这种情况下，你已经在油漆区旁边了，然后你选择后仰投射，再加上你的命中率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嗯，没错，他的定位啊跟进攻的选择性都有在看他的系列赛，就很像真的是没办法融入啦。那、啊、加上他自己赛后又常会声音说，当局局的球权太多啊，诸如此类、
啊。我知道地位的问题。
对啊，我觉得球场真的是实力说话，不是看颜值，甚至看一些很奇怪的因素。你要说当局局砍的要那么多球权吗？他看他砍的那么累，三分球都会。投到真的是篮筐都插不太到，这真的很累，何况他才二十出头岁，都可以打得这么累，何况他的负荷有多大了？
对啊，尤其是我认为多数有在看小牛比赛的，因为大部分都会看到快艇嘛，对吧？
嗯，
其实都会看到，很多时候小牛的进攻，那个 Porzingis 其实会一个人站在45度角三分。
嗯，
然后在等待整个进攻团队不确定在做什么，然后他就在那边挂了十几二十秒，
置身于室外啊。
是，
后来是挡拆，他也没有上来要想做挡拆，我实在是不懂，我真的花了快3000万请个高个儿在外面等球，双手一摊球呢，啊，我不是有球权，这种感觉真的很糟糕哎。
对啊，那你干脆拿这个钱去签卡梅恩森尼算了。还更好用。
对啊，场内场外甜瓜说的算好不好？
对啊，你就算扣掉他，其实你也会原本市场上也会有其他射手可以交易嘛，比如说像 JJ Redick 之类的。
对啊，我都要找防守都不太行的人，那我就找几个便宜又好用。
对啊，然后又跑得比你快，然后整体三分线进攻火力又比你强。
哎，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啦。哇，他竟然有221公分呢、欸，可是我完全感觉不出来。
我真的希望要么在小牛好好用他，是有支球队好想要他把他夺走吧。
并没有。
小牛的球队迷因啊，自古以来都没有好的禁区球员，真的没有。
我认同。
对啊，但是你看，距离他上次夺冠已经10周年了，那次夺冠也要谢谢泰森真的了，没有泰森缺的了。靠的那个叫什么 Hatwood 的巫师中锋，因为真的是没办法做出什么威吓力啊。
你把 Dampier 放在哪里？
刚好 Dampier 真的是小牛队史待超久的中锋哎、欸、，Dampier
好像没什么中锋了、欸，
真的没什么中锋，我讲不出小牛到底中锋。我们不能把挪威自己说中锋嘛，他本来就是大前锋嘛，对不对？啊，他也不是防守超强的，他大家心知肚明，他就是进攻超强的而已啊。
果然最强的就是泰森圈的了，
真的、啊、真的，而且泰森圈的，你要说他防守超强吗？他就火锅很会吃饼的呀，吃饼三火锅啦，那
还不错的球员啊，
对啊，而且融入体系很快，他融入体系超快的，
嗯，
对啊，球队迷呢啊，另一个球队迷就是今年炙手可热的太阳，哎、，CP3 他其实已经在退化，可是他来到太阳一龙队。
我真的怀疑太阳有神秘力量，你知道吗？
他一定有神秘力量，他很夸张。原本在火箭就其实每次季后赛他一定会受伤啊，
没有错。
对，那、啊、快艇时期也一定受伤。
哦，说到这一点，我真的觉得今年的 NBA 大家主力都伤到乱七八糟、欸，
哎，就伤爆啊，真的整个伤爆啊。
对啊，你看 CP3 受伤嘛，然后现在 Kyrie Irving 受伤，
嗯，
然后。那个 Mitchell 也受伤， Mike Conley 也受伤，
对啊，每一队几乎后卫们都会有受伤。
对啊，我觉得这一季，好像有一点惨。
对啊，哎、欸，在讲真的，像目前打季后赛，真的后卫都有受伤哎、欸，除了公路以外。
我刚看到一份名单，这一季季后赛主力伤兵有 Kyrie Irving、James Harden、Anthony Davis、Jamal Murray、Mike Conley、Jerome Brown、Donovan Mitchell、Chris Paul、Joel Embiid 跟 LeBron James。哇，
哇，很恐怖哎，这是美国队嘞，假设都是美国人的话，都美国队嘞。
哇，这队可以打总冠军嘞。
对啊，之前全部上一轮嘞。
对啊，全部都是一线球星哎。
其实这一季就像我们上周所讲的吧，可能真的是赛程太赶，又没有好好休息，跟热身赛太容易受伤了。
可能吧，我觉得。
目前看来最有胜头的，这在晋级太阳是要对谁啊？
嗯，太阳。太阳晋级就是对爵士或快艇啊。
爵士或快艇。
现在爵士二比一。
哎、欸，可是我记得 Mitchell 伤的蛮重的。
哎、欸，是有一点。
以年轻球员啊，球队立场，我觉得在这时候季后赛硬上，怕有一辈子的后遗症。我都会时不时想起矮汤啊，你看当初他就带伤上阵，结果这一伤这一打，合约都没了。
哦，那个好惨哦。可是安吉也下台了。
哎、欸，他重建都重建够了，其实也算是好好下台，该选的选都选入了。
欸、其实今年这样看，真的太阳有机会总冠军呢、欸。
真的有机会、欸、可是太阳的阵容，我还真讲不出他有什么阵容哎、
欸。Booker 啊 ，CP3 啊 ，Aton。
Aton。
然后还有那个谁，那个谁，让我讲一下。
太阳的球员真的讲不出是谁。
Crowder 也在太阳。
Crowder， 我今天也要讨论一下他。J. Crowder 他也是福将哎、欸。
对啊，对啊，对啊。
他真的很福将，刚好去骑士嘛，然后有去过小牛，然后塞尔提克、热火都打很好哎、欸。
其实像这种有防守，然后也能投投三分球的锋线型防守型球员，就是所谓的三 D 球员，其实一直都还不错用，
都有工作啦。
对，就是有工作。
啊，真的是福将。我对这种三 D 球员，我私心还蛮喜欢的。还有一位蛮喜欢叫 PJ Tucker， 对这类矮壮中前锋，算中前锋吗？小前锋、中大前锋这种矮壮型的，我都蛮喜欢的。
哦，是哦。
对啊，因为他在防守上或者精神的渲染力都有，那当然三分球上一定都有一点点把握度啦。
哦，没有错。
对啊，你看后卫进去分完球，哎，他们就在底线或者是速度角埋伏，然后进也许一场两三颗三分球，总体得分八九分，哎，可是就像就有他的影响力在了。
可是这种球员也很容易成为海报封面，你知道吗？
啊，对啊，因为毕竟像那个明星级的后卫啊，或者是中小前锋要灌篮，他要去协防就被你海报了。
没有错，其实有的时候变成海报封面不是坏事，因为这代表他有积极的去做防守，以及展现他的存在感。
敬业了。
对，只是大家最后看到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嘛。
我现在正在看太阳球员名单，也许我看球看太少了，里面的球员大部分我都不认得哎、欸。
真的假的？
我讲真的，大部分我都不认得哎、欸。
有这么夸张吗？
要说保罗如有一宝吗？真的是他带得好，大部分球员都可以身价提升哎、欸。
我好像 Bridge 就知道他是谁啊。
Bridge， 我是看到一个什么 SARIC 那个欧陆前锋哦。
是他吗？是他吗？不是。Sarich 不是在七六人吗？还是？
啊，现在在太阳。
是吗？是吗？
啊，我们讲同一个人，对了 ，Sarich 啦。对啊，现在在太阳。
他现在在太阳吗？
现在太阳没错。
哦，真的假的？
现在太阳。
完蛋了，我太久没看球了。
其实太阳我们都不会注意到，一开始在季前的时候交易到 CP3， 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怎么会盘在 CP3 啊？怎么会找这么老的后卫什么什么？但跌破大家眼镜了、啊，现在看风生水起啊，旭日东升啊。
没有错。
对啊，太阳一龙队很适合老后卫过去扬一下 CD 一下。
我真的觉得可能太阳队有每个人发一些大麻之类的。
名人堂球员 Grant Hill 他在中后期在太阳待很长时间，那身手的部分都保持在14-15分左右的数据啦。
对啊，因为像当初 Grant Hill 一转到太阳，他的出场数就直接从上一季到这一季的翻倍，你知道吗？
很明显的提升欸。
超夸张啊！
之后他想去快艇争夺冠军列车之后，就整个掉下来了。
那、啊、这没办法，就是可能一龙强行续命吧。
更不用讲他的那个传奇 Stephen Nash 也是啊，离开太阳之后到湖人就伤就结束了。
啊，没有错，那个时候真的，你看像 O'Neal 晚期到太阳的时候，他也出赛了快全勤哎、欸，就是好像打了75场吧。
哦，那个 O'Neal 在太阳时期有一次对阵暴龙，那时候得了45分，那场我看。
对啊，我就觉得怎么讲，可能太阳真的有一些黑科技吧。
那时候欧尼尔在他生涯最后是入选明星赛的时候也有跳那个戴着白面具那个舞哦。
哦，对对对对对，
他在太阳过得真的很开心耶，真的
很开心啊。而且可是我觉得那一部就单论交易来说，那时候太阳是真的急了啦。
嗯，
不过这些都是
我忘记那时候有没有 Star Mine 啊。
那个时
候
应该
没有吧。
那个时候 是拿 Sean Marion 去换吗？
啊，对，拿 Sean Marion 跟交易到小牛，好像也是大型交易。
对，反正是吗？算了，随便。我不是太阳迷。
这一次太阳西决地板是碰到了 CP3， 终于证明自己，我碰得到西决地板了，打破一个什么球员之间的那种不光彩记录啊，像永远的卖二轮哦，卖一轮。CP3 看到自己突然踩到西决地板。反观现在东区，暂停陷入胶嘴。原先说的啊，宇宙网对上公路啊，连赢两场可能就啊，公路 GG。
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好笑的是，其实这一整季，其实多数人对于篮网，大家都知道是由三巨头撑起来的嘛。
嗯。
然后三巨头的个 James Harden 跟 Kyrie Irving 又各时常有一些小伤势，或者是一些负面新闻。
嗯。
在季中的时候，其实篮网队有点是邪恶军团的概念，就多数人会觉得他是一个
反派，
对对对对对。可是自从上一战 Kyrie Irving 受伤，瞬间篮网队就成为了正义之师，就所有球队就开始喷那个 Giannis 嘛，就那个字母哥的买脚、嗯、
那只脚，
对，然后再加上那一场裁判的吹判有点黑。
你有看吗？那场我没看欸。
我有看前段，就是哨声有稍微偏一点。
感受出来吗？
我比较保守。
所以他的哨音上比较护着一方，不说谁，护着一方。
对，有稍微比较偏一点，然后再加上那一个垫脚，虽然我不觉得那一个字母哥是故意的，
嗯，
可是就是那个黑哨啊加受伤，瞬间就让公路又
你觉得那一脚他是不小心的吗？你自己主观啊。
其实我觉得以字母哥个性跟打球的方式来说，其实我会倾向那一个是笨拙的表现。
笨拙的表现，
不，因为有些球员你看得出来他虽然能得很多分，能表现的不错，可是其实他在面对关键时刻或者是一些场合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或者是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改变比赛的。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 Giannis 是没有注意到或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垫脚，或者是他没有觉得他有垫脚，他只是抢抢篮板。
嗯，
其实我们身边有时候打球也会遇到，有些人他其实不是刻意要做那些动作，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哦，就是那个拐子，我不是要真的要拐你，我只是不小心真的出走，我没有，我的主观意识不是刻意要干你的。
对，我手只是举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你头就爆了之类的。
对，这个情状，因为我觉得，主观意识很重要。我们应该可以讲，扎达当初那一脚埋炸弹真的是有用心啊。
对，其实说到这一点，反面的另外一个程度就是，扎达的动作是他知道他自己在干嘛而去做的。
嗯。
因为这个从行为跟意识来说，我们要先认定他对于这个行为是有没有意识的，
嗯，
或者是他这个行为是不是经过一个有心的安排，
嗯，
就当然这个东西很难去界定，可是以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 Giannis 是比较笨拙的那一类。
对，
不然其实我觉得公路也不会等总冠军等那么久。
Giannis 好像也没超过25岁吧，我记得。
我记得他蛮年轻的。
这次的系列战，我看到有一个人特别捡 Giannis 对阵 Brad Griffin， 然后你有看到那一幕吗？他在罚球线附近 ，Griffin 一直守着他，那 Giannis 一直原地运球，像不在玩2K。
对，我记得我有看到，我今天有看到。
我真的觉得他是不是真的在吃体能球啊？很凭空的感觉，我在想这整件事情啊。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例行赛你可以有很多方式去把你的数据做得很漂亮，可是这就很像我们有的时候不会看到 LeBron James 缴出很棒的表现，可是你会觉得他在场上很有影响比赛的方式跟存在感。
嗯，
对，这就很像比如说我们不会觉得 Danny Green 的数据很漂亮，可是他在场上其实是相对重要的
影响力。
对，他会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然后做正确的事情，虽然他可能做不出超出能力的事情，
好比说12颗3分球之类的。
对对对对，可是他可以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那，我觉得这就是差别
品质啊，品质。
对，这也是为什么比如说像 Danny Green 或 JJ Redick 之类的射手，他们能够称之为一个好的射手，并不是代表他们每次空档都一定能把球投进去，而是他们能在正确的时间点投出正确的球。
嗯，
对，
在这个联盟当中，你体现出的数据，即使会被大家不要的观感去看说，他的胜利贡献度会不会是一个球队黑洞？
对啊，那讲到这种东西，如果又要提数据的话，我们就只能说历史最强的球员是龟龟了。
没错，这个结论下得真好。
嗯，
讲到刚刚说的射手群 ，Kyle Korver， 他还有在 NBA 吗？
我上一次有印象他在公路，可是我不记得他还在不在，我偷看一下。
啊，我刚刚危机了，他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完蛋了，没有在看。
他也是很有品质的射手啊，
他也是那种你不会觉得他超级强特别强，可是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球员，
而且不能给他放在三分线那里，
没有错。
对，他真的会好好惩罚你。
嗯，是的，
对吧。对阵东区他另一个组合是谁啊？我真的没印象，东区真的发 o 太少了。76对老鹰。
对啊对啊对啊，
应该没有悬念的情况下，可能76会出现吧。
你看人家会不会受伤了？我觉得重点是受伤了。
MB 伤了吗 ？MB 伤了吗
？MB 伤了 ，MB 伤了。
哦，伤了就说伤了。Ben Simmons 好像今年的季后赛没有什么新闻。
我没记错的话 ，MB 虽然受伤，可是好像还有上场。可是我因为他伤的是半月板吧，没记错的话，对，所以这一点是一个担忧啦。
这些好的球员往往上都先跟你讲半月板这种约谁敢签啊？
哦，对啊，右膝半月板有小小的撕裂伤，
每个都说小，有撕裂就有撕裂嘛，说小你只能安慰我而已啊，不是吗？
对啊，
对啊。你说小撕裂，这就像说这时候不给他一个大约，到时候以后他火起来又被球迷骂。
对啊，那像这种半月软骨的撕裂伤，我们也认识很多人嘛，什么 Dwayne Wade 啊，或者是 Brandon Roy 啊 ，Derrick Rose 啊，什么之类的。
对，一线的明星啊，保底都伤半月板啊，然后一伤一样都有好成绩、好效果啦，可是多少会有影响到啦。
对啊，尤其是中锋这种比较重的东西，不好说啦，不然叫他去太阳队好了。
你愿意去太阳流血休息一下吗？
没有，就是拿 Aton 换。可是好像
Aton 也很悬。其实这一次球员卡市场的状态下，CP3 肯定就是赢家嘛。球员卡像目前球员卡很多论坛啊拍卖 CP3 的卡片，就是纷纷登场，纷纷高价，要抢胜现在。
哦，真的。
可 Aton 是例外，他的 NBA 中前锋、前锋系列的，中锋系列的卡片都不高， Nikola Jokic 即便拿了 MVP， 他的卡片价值也没有飙到很高。
很简单，就不够帅啊。
应该说，那个他就是没办法一直灌篮，然后切入部分很帅很屌，就那样。
对啊，不然你看当初敦豪尔那么帅，对不对？
嗯，说到豪尔，像豪尔他即便洗白变成救赎兽，他的球员卡的售价没有什么提高哎、欸，真的。
唉，没有办法啦，那个生涯晚期的东西。
CP3 这一次因为还是后卫嘛，然后当然就是如有一宝的状态下，他的价钱真的上升很快。
这一点倒是真的。
回顾上一集，我们奉劝各位千万不要在高点买入哦。如真的喜欢，真的有爱，你肯定早就买了，不会趁现在开始买啦。
啊，没有错。
啊，想要赚钱呢，也不是现在，所以先观望，先等待。再延伸阅读一个小小撇步啦。现在因为疫情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休了假、无薪假，甚至很多自营户都没办法继续做开店这些生意，很多人会开始出清自己的球员卡。这时候呢，就是逢低买入的好时机，选择好的物件，好好的买入，不要跟随着新闻大笔大笔买入一些特定球员的热销卡片。这样喜欢一回事啦，但喜欢可以用更好的价钱去买。那想投资呢，更应该用更好的价钱，而不是先冲再讲，就会赚很少。
我认同。
对，这个观点，我们上周我们在末段好好跟各位听众讨论过啊。那不论是在股票上、球员卡上，我们上一集在末段好好去梳理，这次也是要提醒各位 ，CP3 很棒，他打很屌啊，太阳一龙也很赞，可是他的卡箱有点太贵了，要冲要收要买，先忍先捏住，好不好？起码等季后赛结束再讲。
好。
那我们今天在 NBA 的话题啊。球员卡的解说分享啊，已经有达到一个一分之一的任务完成。现在的时间我们还有，我们今天这样子讲，其实已经快40分钟了。
哦，可以下班了。
我们再延伸阅读15分钟，再思考一下，我们这15分钟还可以跟各位谈谈什么之类的啊？谈买车，
买车，
买车。对，我们来跟小球聊聊上一次我去他家。回收一台自行车的故事，因为他说他骑下坡差点摔死，我们请他稍微聊一下他骑那台自行车的状态。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我觉得骑登山，不是登山车，我觉得骑公路车第一个坐上去的时候，其实整个重心是往前往下压的嘛。
对，
那其实跟我一般过去骑自行车。虽然椅垫我已经调过了，我还是觉得那个重心整个往前的感觉很奇怪。
嗯，
然后再来的其中一点是，不确定是我刹车有没有压紧，或者是可能我那个当下其实是有稍微害怕的，因为我们家那边其实是一个稍微的下坡。
对，缓下坡，缓坡。
对，那其实我其实是有一点刹不住的感觉。
嗯。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公路车上去以后，我会有一种下不来的感觉。
嗯，
就是往左或往右下车，你感觉要用跳的。
嗯，
你没有办法很理所当然的脚踩在地板上下来。对，这一点是比较麻烦的。然后再加上因为是上下坡嘛，然后再加上那边有很多的凹槽或者是石头石块。我觉得对于没有避震或者是没有变速的情况下，我在走那边的时候真的快死掉。
你有踩踏就是踏板踩到那种脚麻或是变冷麻那种状况吗？
我就上不来啊。
哦、就是连动都无法动。
我就上不来啊。
哎，那你骑的时候有因为你说它的重量会往下，你的担当也被卡住吗？
我就觉得整个车架，我不知道是车架问题还是就整个缩在一起的感觉很奇怪，
就是很崩很崩的感觉。
对，我会觉得车子好小一台哦，不知道是我太大只还是。
就是我因为我的卖一台自行车给小球在上个月，然后他都有天传讯息跟我说啊，他踩了超累，然后差点那个下坡摔死，我就说干这么严重，于是我们发生了交易纠纷。然后我就有去再去他家把车回收回来，对，然后那天就是那一天我刚好在他家吃披萨，在看 小牛的那有两场比赛，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场啊？应该是最后一场，第七战
是第七战吗？
没有，第六战，对，是第六战。
第六战。
哦、对啊，小球可以做见证，我真的从头骂 Porzingis 骂到尾。
我真的我在现场，我可以挂保证。
我真的是狂骂，我真的把所有很难听的肤色的形容词都骂出来了。对，我也许假设把那一段剪下来，我真的变成肤色主义者了。讲第二个买车，关于小球你要买机车，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之类的？
哦，说到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哦，现在的125、150好贵哦。
不是在看起来很小小小车吗？我们没有工商，但你可以讲出那台车叫什么名字好了。
哎，我其实都长得差不多哎，我觉得。
对吧？好像是什么新迪爵125还是新迪爵150？
哦，活力125还是活力125？对对。没有啊，其实近期我可能会再买大一点，可是就是落在八万左右吧。
八万你就买 Force 就好了，买二手 Force 就好了。
不要。
不过八万可以买多少大洋了？
是我家的人，我家人希望我买新车啦，就是想说这种小车要骑那么久的话，干脆就直接买新的。
而且不能卖啊，他们家人严禁说，我买了不能卖哦。
对啊，既然是人家要出钱，我当然就好啊，
捏住不卖。
嗯，没有错。
延伸我自己买车的经验，我那时候我大学时期要买第一台速可达的时候，原先我妈说你有心中有心仪哪台车吗？我说没有，没差。那个时候的我对机车就是有的骑就好，所以我就去我家巷口的机车行，真的是巷口机车行。正要选机车的时候，我那时候原本要买一个叫什么劲风光125，就是妈妈买赛车必备款。嗯，随后我就斜眼一瞄，看到新进站飞炫踏板的版本。我就问老板说那个多少钱，他说八万一，然后说劲风光是53000，差不多那个价钱是56000，很便宜。我就跟我妈说，妈，我要新进站，我要换新进站。然后我妈说，可是你不是说你没有什么想要买吗？没有想要的车子吗？我说对，可是我刚刚看到这台好像蛮帅的，我就想买它。然后我妈就说好，那就买它。因此我第一台车就是新进站了。
这么阿莎利。
我妈阿莎利啊，以我现在的时间点回去看，我应该不会买进站，我不会买新进站啊，其实，因为新进站它很棒，它是台好车，但就是没有什么激情的感觉。
是这样吗？为什么？
动力普普啊，然后车厢也普普，都是很普通。很多人都会说它的重心什么的啊，骑乘姿势什么什么的啊，真的要选的话，还是会选比较骑行种的机车，像 G Max 吧，就 Piaggio G Max 那台车真的蛮棒的。
哦，是哦。
我朋友送我一台二手车，这个故事就是那个朋友是我的大学朋友，有一天就赖我，他就说，我在 G Man， 你有没有想要？对，那在比较早的时间，我跟他说，你那台车蛮帅，我有闲钱想再买一台。可很久之后，他要换车，就问我说，那台你有没有要？我说有啊，你想要卖多少钱？他说，我要给你。我就讲说，你在搞胡乱的吗？他说没有，还真的要给我。随后就是两天后就过去他家签车，然后把他的行照全部都证件给我，叫我自己过户。
哦，人这么 nice 哦。
对啊，而且还付给我改装品，比如说排气管啊，一些有的没的，就然后这就多一台车了。
哦，真好。
那台车虽然是比较久比较冷门的车，路上能见度超低，可是它真的是超级好玩的一台机车。第一个是它的车架是什么钻石级环抱型的那种设计，所以车子本身很稳。那前后是13寸，又中置避震器，所以它骑乘非常有乐趣啊。
我朋友好像也有一台，好像是220吗？
对，还有22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17岁、18岁那时候，我朋友他家第一台就买那一台给他。
哦，那也超贵的，那也超贵的，
就是有中间有龙骨嘛，然后中间有挖一个洞，里面可以看到避震器。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那样。
那台很稳而且骑起来很舒服。然后运动性能其实也不错。
对，可是那是你我那18、19岁，13寸轮胎是很稀有的东西。
哦。
13寸是很稀有，那时候不普及啊。
不知道，因为我自己其实我的第一台车是 SYN 的 New Fighter 5代，灯眉，然后两颗斜斜的眼睛，然后上面有长方形的眼睛，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你刚刚已经有说出它完整的品名了，有兴趣的听众就会去 Google 它了。
对，然后因为那台车我那时候其实我也没骑很久，我大概17、18岁的时候，前车是家里买给我的，
嗯，
然后后来19岁因为出了一些意外，就是嗯那个时候其实就我在外面有认识一些朋友嘛，那其实你也知道朋友之间车就是借来借去，
嗯。
对，然后只是刚好那个时候运气比较不好，借了人家，然后人家在那种快速道路或国道的交流道下面就闯红灯冲出去，嗯，然后先撞到宾士，然后又撞到 BMW， 然后人飞走，对，然后就两个人进加护病房待了一两个礼拜吧，
嗯，
对，就待一两个礼拜观察才出来，然后因为我朋友他没有18岁也没有驾照，
嗯，
所以那个时候出了一点事，所以最后反正车子就是最后谈好，就是因为他儿子有醒来，所以我们谈好就是车子的部分就不谈，嗯，就是他也不赔我，然后所以反之就是他不告我，
干超衰，
对啊，真的蛮衰，可是就是过了嘛，那所以在那之后我就一直都是骑三冠王150，就很旧的车。
那，嗯，你们还是朋友吗？
不是。
我觉得这个文法超靠北。
应该这样说，我能认同，我能理解那个时间点车一定会借人，
嗯，
可是出事情不小，就只能这样讲，
要借真要借给有驾照的人，
也尽量不要了。
我借车就像借钱一样啊，你要很有觉悟，就是他一学出事了，
那没有错。
最后会学机车，我大胆要新车啊，新车的情况下我真的觉得Force 或是 S Max 啊，那 S Max 很棒哎，欸，
太贵了啦，那个 Force S Max 动不动就10万出头哎，
欸，哎，欸，你家人都出8万，捏一下就可以了，捏一下。
买了，我觉得8万买机车 OK， 因为我当初买 New Fighter 也大概7万多，
嗯，
这就是 ABS 双碟，哎，欸，我忘记有没有 ABS， 可是反正双碟的，
嗯，
就。我觉得8万多买机车是 OK， 可是现在机车有点太贵了，
嗯，
就动不动就上个10多11，是不是？
嗯，
那个抹光差的，对不对？
嗯，
什么 KKR 什么的，还是 K 叉什么 V？
哦，那台车现在是年轻人超夯的车，哎，
贵死了。
对啊，我实在没办法理解，说为什么要骑那种机车。买那种机车去送外送，我就觉得说，那不是很难回本吗？
哇 ，ABS 115 ，TCS 126，
哇，好贵哦，好贵哦，一台白牌要这么多钱，无法理解。
因为我自己其实，在三冠王，因为我那时候是骑三冠王跑山嘛，就到处跑，我连环岛24那上50都是骑三冠王，
好累哦，我完全觉得超累的。
对，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台曾经说刚过。
嗯，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换了缸回来以后，我不知道到底换了什么鬼东西，换了回来以后，我在路上随便都是拉人。
原厂哦，原厂哦。
对，就是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就是我油门一补下去，我车就喷出去了。
反应极佳啊！你不说那家车好，那谁帮你修的车好吗？顺便帮免费工伤。
我不知道，他帮我换了7000-8000块吧，可是我不知道换了什么，在桃园。
7000-8000块，以那台车的产值，应该快可以买一台了
哦。诶，算吧，可是我也不知道它产值多少，而且现在车子状况不太好，可是家人拿来买菜，
他还在服役就好，这是老车最甜蜜的宿命了。
可是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蛮想改一下三冠王的。
嗯，就买那就把车拿回来自己骑就好了，这样就不用买车了。
啊，可是他们没有车啊。
可是你就要说这8万块可以买新车，不香吗？
啊，那我当然骑新车就好了，对吧？
好了，最后你就要告诉我你跟我买什么新车，有必要的话你可以骑那台车来台中找我。
我可以绕一圈再到台中找你。
可是以我们现在的年纪，要走一般的那种县道，靠一圈好累哦，完全就好累啊。
不会啊，欸，其实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因为我在三冠王之后就换重机了嘛，
嗯，
就是一路都是换黄牌以上。其实我觉得我反而比较怀念骑白牌的日子，欸，
比较不会被放大镜检视吗？
对，而且重点是我觉得骑车比较放松，比较轻松，比较自由自在。
嗯，
你换了大车换了重机以后，其实有时候你会有比较多的顾忌，比如说像是我去便利商店我会不会骑防晒， 或者是你去买个早餐买个便当，
这点我会理解啊，停车最差最多了。
对啊，应该说我觉得骑小车的时候我可以随时出门，或者是突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我很难，比如说我半夜突然想去跑山，或者是突然想去哪里喝喝咖啡，可是你一台四缸的防晒车你在半夜发动就是那么吵，
哎，想低调低调又不起来啊。
对，然后你的油耗就是那么高，你的各项，就我觉得换了跑车以后很像你要去哪里玩的目的，可是你在骑小车的时候很像我骑着骑着就骑到哪里去玩，整个路上都是一个旅程，
不会让你说这是很目的性的出游，很目的性的出门。
对啊，
这是小车好处啦，放松啊，而且居家皆宜。
对，而且我觉得速度越骑越快的时候其实反而会忽略了一些东西，
当你专注前方你就不会看周围的一些变化还有景色啦，就是出游最大的遗憾啦。
没有错，
那游戏什么时候买吗？
各有各的好处啦。嗯，
游戏机什么时候要下单的吗？
嗯，这几天看一下吧。
你要不要等那个啦，开学季会有优惠。
会吗？会有优惠吗？
会啦，快开学会有优惠，虽然还有两三个月啦，可是你都不出门也没差。对啦，我都觉得要买的话不如省一点，买在实惠价格。
我觉得差不多啦，反正都很贵。
就讲到我的职业病了，身为一名采购，会对于说一次全付或者是在优惠价花钱代价的胜利的感觉，
大概能理解。
对于花钱我会有很多心理的预设跟小剧场。OK 啦，今天先这样了。
OK。
晚安。
拜拜。
拜拜。